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35章，住在伯特利，韦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5年。我们已经学到35章，让我们先来很快的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神在6日之内创造了世界，神告诉亚当夏娃，伊甸园里的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唯独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神与亚当立了这行为之约，他俩选择了违抗神的话，从此罪与死就进入了世界。亚当把整个世界带进死亡、堕落和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罪恶。然而神并不喜悦人死亡，他立即赐下了应许，在创世纪3章15节对蛇说话的时候，宣告了他的恩典之约。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后裔指的就是基督，就是十字架。神通过摩西在创世纪中让我们跟踪这后裔，首先是该隐和亚伯。该隐杀了亚伯，但后裔不是从亚伯而出，而是从另一个儿子赛特。从赛特到挪亚，在挪亚的3个儿子闪、含、雅弗，后裔从闪而出，一直到亚伯拉罕。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神圣约应许的全面宣告，全世界各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蒙福。亚伯拉罕先有了个儿子以实玛利，后来生了以撒。我们都知道了亚伯拉罕将以撒献祭的那个预表性的故事，神通过这件事显明了他是供养的神，他将提供救赎人类的祭耶稣基督。以撒生了2个儿子，神告诉利百加，将来大儿子以扫要服侍小儿子雅各。现在我们正在跟踪雅各一生的故事。在上几章里我们看到，虽然神已经宣告雅各将是应许的儿子，但是利百加和雅各合伙阴谋设计，从以撒那里把以扫的祝福抢了过来。以扫发誓要杀弟弟雅各解恨，利百加借口给雅各找媳妇，赶紧把雅各送到1000多里路外的巴旦亚兰的娘家去。接下来我们看到雅各遇见拉杰，也遇见了同样善于欺诈的舅舅拉班，这回轮到雅各被骗。新婚早上醒来才发现枕边不是拉杰，而是利亚。拉班利用拉杰使雅各又给他再白干7年，后来又加上6年，总共20年的活。在往巴旦亚兰的路上，雅各在伯特利做了个异梦，他梦见了天上下来的梯子。我们从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知道这梯子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因此雅各在此逃亡路上所见到的乃是神恩典的画面，是福音的写照。于是他起了誓，筑了祭坛。20多年过去了，他逃离拉班，神救了雅各，警告拉班不要伤害他，但他仍然胆战心惊地面对怒气冲天的哥哥以扫。尽管雅各既缺乏信心又胆小如鼠，但神却通过奇妙的护理之功信实地保守了他。他本来应该去实现自己的誓言，到伯特利去，但他却在事件紧挨着迦南人落了脚，使他的全家直接暴露在迦南人的影响之下。 接下去是女儿抵拿受辱，儿子们干下了屠城的大恶。上一章结束的时候，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雅各终于开口对儿子说话，却遭到当面顶撞。现在就到了今天要学习的35章。35章1到4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自从神向雅各显现，自从雅各向神起誓以来，已经有30来年过去了。3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30年前，我是个十几岁的青年人，现在想起来简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去的时候，雅各只身一人，现在已经有了4个老婆、10多个孩子，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这一切变化之中，所体现出来的是雅各的不信、愚蠢、怯懦。他还没有兑现他向神起的誓，尽管这样，神仍然蛮有恩典的向他显现，就好像雅各起的誓刚发生过的一样。我们还是照原计划行到伯特利去。神提醒了雅各他所做过的那个恩典之梦，记不记得那梯子，记不记得你一次一次的得救。从一定程度上说，从雅各对那个梦的反应上看，雅各是明白那个梦的。现在神不仅提醒雅各曾救他脱离哥哥以扫的之手，神也提醒他神自己的信实。现在到了你离开世界去实现自己誓言的时候了。雅各一点也没有把神的吩咐看作是重担，而是满腔热情的回应。我有时在想，雅各会不会心里在说，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神大概早就把我给忘了，给撇弃了吧。但现在他知道，他仍是神的孩子，神没有撇弃他。拿人的标准来看，假如妻子背信离开你那么多年，你恐怕早就把他给休了。但神怎么做的？神没有休掉他，而是提醒雅各他的初信之时，或者至少说是神首次向他显现之日，然后勉励他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神提醒雅各的恩典，神提醒了雅各基督，这也是神在他儿女生活中所做的。我们必须要常常的被提醒我们神救赎我们的大恩。神通过宣讲他的道，领受他的圣礼来提醒我们雅各的梯子。神通过他的话和圣礼来复兴我们的热情。今天基督徒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复兴自己。假如我们回顾一下教会历史，读一读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们的观点，就会发现复兴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神的话、神的圣礼不断地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坐在那里听神的道，参与领受神的圣礼，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向神祷告，我在讲台上所宣讲的，我在教会所做的，就是这些。神在勉励雅各去兑现誓言以前，先提醒他，我是向你显现的神，我是拯救你的神。雅各走偏了路，失去了方向，四处游荡，或者感到他自己离弃了神，或许感到自己被神离弃了。但事实是，我们立约守约的神永远不会离弃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 这就是我们需要被经常经常提醒的事。今天有些教会里常常喜欢让大家重新向神立志，我们绝不应该以自己向神重新立志而安慰，我们应该感动安慰是神对我们的永不失信。现在雅各开始做起他早就应该做的事情来，那就是领导他的家庭。他告诉大家全家起来悔改，记不记得我们在前几章里看到的一系列事件，妻子们争风吃醋，儿子们胡作非为等等等等，但他却令人纳闷的一声不吭。神向他重申恩典，最后他终于开口了，告诉全家人现在是悔改的时候了。丈夫父亲在神面前有责任清除家里的偶像。我想假如雅各在这世上不是那么犹豫不决睁眼闭眼的话，他的爱妻拉结可能就不至于偷窃偶像了。你们都记得那件事吧，他们离开拉班家的时候，拉结偷了他父亲的偶像。雅各在这些事上是个不称职的丈夫。我们做丈夫的，在教会做长老的就有这个责任。神召我们，要求我们弃绝偶像。这偶像无论是雕刻的、物质上的、穿着上的，还是思想上的，我不知道。假如到我们每一家去走一走的话，会不会看到这些偶像？最近你浏览过的电脑网站是什么？最近你读过的图书杂志是哪些？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那是敬虔的？偶像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雅各告诉大家更换衣裳，我敢肯定西缅利未兄弟几个的衣服上都还有血迹，但这里当然有属灵的重要意义，这是圣经上清楚的教导的。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呐，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撒加利亚书三章一到四节。请大家注意，在整个过程中约书亚站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做。神没有对约书亚说，你要到更衣室去换上那件美衣试一试吧，是神给你换上的。从我们自己的经历上，神先给我们更衣之后，我们就会自己更换。当我们被神重新造成新人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要放下旧人，穿上新人。因此从属灵上说，当神把耶稣的义白白的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必然就伴随着我们去寻求去穿上这义。我不想在这里走得太远，但当雅各叫他们换衣服时，他的祷告一定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圣灵的更新，他们会脱下污秽旧衣，穿上洁净新衣。当然我不能绝对肯定这就是当时雅各心里所想的，但是我从学习圣经上知道这是属灵的事实。至少有一点是让人惊奇的，那就是西缅利未这些已经成年胆大到蓄意大屠杀的儿子们还是顺从了雅各的话。35章5到8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大能胜过人的心， 神能使软弱的坚强，叫强悍的胆怯。记不记得上一章结束时，雅各担心害怕的不是神的圣礼遭亵渎，神的荣耀受损害，而是怕附近的人们聚集起来杀他们全家。但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信实，神保护了他那些本不配受保护的儿女，他使当地人心里产生惧怕。我们一再一再的看到神掌管人心，箴言书21:1，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都喜欢认为自己是自主的，我们当然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但是我们不是自主的。神没有所造的人，所造的不是一群自己控制自己的小神们，神掌管一切。作为基督徒，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当然可以叫我们谦卑下来，但同时也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被人的意志所左右，不至于害怕人。我们只要走神告诉我们的路，不必担心人怎么想怎么看。正如耶稣对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他说这话不是在开玩笑。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事上，把福音信息改变成为适应于遭遗弃之辈的口味，而不是让被拣选的人听的做法，是何等可耻啊！这难道不是出于惧怕吗？于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吗？我们把福音改成了遭遗弃听上去很顺耳的东西，我们绝不能这么做，我们绝不能按着心理学去迁就遭遗弃之辈。我们必须按福音原来的面貌宣讲，凡神已经决定要信的人必定会信。30年之后，雅各终于实现了他的誓言，他来到伯特利住了座坛，晚是晚了点，但他毕竟还是做了。你大概会想，从此以后雅各在凡事上都会顺利起来。假如是好莱坞的话，故事到这里从此以后便皆大欢喜了，但事情并非如此。事实上，雅各的麻烦才开始。摩西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对雅各来说，他很可能就像是外婆一样。虽然没有完整的记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底波拉对雅各来说很重要。刚才我们说过，雅各麻烦才开始，但神还是蛮有恩典的，再一次提醒他，祝福了他。35:9-15，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说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以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把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全能神又一次向雅各显现，告诉他把名字改成以色列。假如你已经读过前几面的文章，就知道这事不是已经发生过了吗？神只要提醒他一下亚伯渡口所发生的事，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重新又说一遍？就好像这是第一次发生的一样。罗马天主教认为人得救称义可以失去又重新来过的，他们辩论说，神在不同的场合称亚伯拉罕为义，就说明亚伯拉罕曾失去过分的得救。这里的这句经文就是很好的驳斥这种论调。雅各的名字是还没有改为以色列，但神在这里却是这么说的。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来理解，有时候我们希望把自己的软弱、失败 都归在信主之前去，好像那就没关系。那时还不是基督徒吗？我成为基督徒已经有30年了，可是我一生中干过最坏的事是在我得救之后。我多么希望那是信主之前的事啊！因为后来我已经有了新的名字啊。可是圣经说，神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耶利米哀歌3:23。我们常常以为神只有在当初救我们的时候是最有怜悯，但是神给我们的新名字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每个主日早上在这里聚集，领受主的圣餐。每次我们离开的时候，知道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的罪被除去，我们的名字被改过来了。我的朋友们，这就是使雅各振作起来，重新开始过一个蒙召相称生活的原因。神在这里再一次重申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次了，神赐向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在我们学习这一系列的故事中，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救赎计划。他有一个救赎计划，此计划在历史中渐渐展开，从以色列异族开始，发展成为全世界各族中神的国教会。正如但以理所说，这是一块分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碎大象变成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书2:34-35，而不是千禧年时代论主义者们的声称的耶稣第二次来才能征服世界，也就等于是说耶稣必须再来完成他第一次在十字架上未完成的工作。在所有各种不同的末世论观念中，这是一种今天最盛行的，但却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加以拒绝。你仔细想一想吧，时代论的这种观点是对十字架的何等羞辱了。就好像十字架的能力还不够，就好像五旬节降下的圣灵的能力还不足。我相信福音的大能一定会，也一定会能对全世界全人类产生正面的影响。地上的万族都要因耶稣基督而蒙福，历史也在证明这一点。这改变，这祝福一直会继续下去，直到耶稣再来。35:16-28，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经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临产甚是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雅悯。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杰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俄敏，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杰死了，死在以法他的路边，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与他父亲的妾毕拉通信，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敏。拉杰的使女毕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迦南、亚瑟，这是加特、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这一段经文里有许多内容，我想就指出其中几件。这一章让我们看到雅各的生活并非从此一帆风顺起来，他所深爱的乃母死了，他心爱的妻子拉杰死了，他父亲死了，又加上儿子流便竟与后母行奸淫，羞辱了他。流便犯下的罪使他自动的放弃了长子的名分，西缅和利未也因为有蓄意大屠杀而放弃了自己的名分。剩下的是谁呢？是犹大。 狮子将从油大出来。他已经有30多年没见过父亲了。假如你们还记得的话，30年前的离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很老了。他就是趁伊萨老眼昏花骗得了祝福。30多年过去了，他回来看父亲，后来父亲也死了。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的儿子们还是我行我素，甚至骗他说约瑟被野兽吃了，把他蒙在鼓里许多年。接下去又不得不忍痛让小儿子便阿米去埃及，等等等等。雅各的生活里还有一系列的逆境与苦难在等待着他。当然这些事情和他从前犯下的错误有关，但却并不是因为此后他自己的错误行为。这里更重要的是，摩西用他新名字称呼他以色列，而不是雅各。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以色列听见了。这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些苦难中，他将以敬虔的方式来面对。说到苦难，我想强调几句，苦难是人生中常有的。你若还没有苦难的经历，那么将来你必定会有，或许眼下你就处在苦难之中，这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除非你生下不久就死了。面对苦难，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你可以用敬虔的方式，以高尚的勇敢的方式去面对，把临到你的苦难当作是磨练你，显出你忠信诚实言行一致的机会。你也可以把苦难不幸当作你心中充满苦毒口里牢骚不断的借口，以悖逆的态度来对抗神的护理之功。因为当你在苦难中持这种悖逆态度时，你就什么功课也没有学到。希伯来书说，我们救恩的无师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但是这并不是说你已经只要受苦难就能完全了。假如你受苦难却没有一个很好的敬虔的心态，那么你的苦就白吃了。我告诉你们，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应该知道这种护理神护理之手所致。你必须懂得世界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在神的掌管之外。在苦难中，你应该在道德品格言行举止上保持一致性整体性。在英文里，我们也用这个字来描述金属材料，你们都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吧？那就是说，一块金属能够承受多大冲击，锻打才会裂开。假如你弯它两下就折断了，那它就没有什么刚性、韧性或者一致性可言。让我们来读几段大卫写的诗篇吧。我未受以先走迷了路，现在我遵行你的话。119篇67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119篇71节。我希望这能够成为我们的态度，在苦难中不至于咒诅我们生活中神护理之功的手。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单单强调应当怎样勇敢，应该如何忍耐等等。我们千万不可忘记雅各力量的源泉，千万不可忘记雅各的名字成为以色列的那一幕。雅各的力量不是来自基督徒得胜生活原则什么的，倒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我绝不是在反对这些要点或原则。我们要知道的是，雅各的力量来自何方，他的力量来自于神提醒他神恩典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我自己在生活中就深有体会。每当我管教4岁女儿之后，她很快会说，爸爸请不要再板着脸嘛，你笑一笑吧。我怎么能不笑，怎么会不抱她呢？我告诉她，爸爸爱她。这就像是基督徒力量的来源，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被告知，有一位神他如此爱我们，拆了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而死，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来源。年轻的时候，我把这只当作是神学上的概念，但现在我越来越认识 体会到这的的确确是神恩典的管道，假如这是真的，我当然认为这是真的，那么它就应该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同意，当一个基督徒感到自己的生活像是在沙滩中无方向游荡时，他可以去，应该去努力，想要使自己不断保持高涨的热情，不断地表现出自己因为是在基督徒而有许有多喜乐。但你是撑不了多久的，时间一长就精疲力尽了，甚至垮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一种幻觉，因为你还没有扔掉你的人性。有一天，神会把我们从这必朽坏的躯体中提出来，那时我们就不再受人本性的限制，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不断的被提醒，提醒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假如礼拜天你来这里不渴慕圣餐的话，那么你就还不真正懂得神与他子民关系的本质，你还不明白你是何等需要神的恩典。神也的确不断向我们提供他的恩典，通过主日敬拜聚会，通过宣讲他的话，施行他的圣礼向我们提供。当神提醒雅各他的恩典时，雅各便有了力量。我们难道就不像雅各那样绝望一般的需要神的提醒吗？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呐、我实在是感谢你，你是一位立约的赐应许的神，一位守约的实现应许的神。虽然我们常常走偏路走迷路，但是只要你真正的重生了我们，只要我们真正求告你的名，你永远不会撇弃我们。我祷告，让我们不要以此为借口而任意犯罪。祷告，我们不要以自由当作恶的外衣。但父啊，我们一刻也不能不知道我们心里的邪恶。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断的提醒我们，这将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将使我们重新振作起来，热心起来。把福音的消息告诉那些仍然在黑暗中游荡的人们，好像他们知道有一位神差来他的儿子耶稣，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人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